原则六，抓住变化的本质，做几笔极好的投资，然后静观其变。查理芒格。由于格雷厄姆投资体系的基本原则已经被讨论过了，现在该是讨论投资者如何形成自己的风格，却又不失格雷厄姆价值投资者身份的时候了。你会想起本书讲述的原则、正确的素质和可变因素框架，而格雷厄姆价值投资者的风格差异就叫可变因素。可变因素之一，确定企业恰当的内在价值。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的股东手册中有对内在价值的定义如下所示，不妨把内在价值简单的定义为企业在剩余存续期内可取的现金折现值。不过内在价值的计算并非如此简单，如我们的定义所示，内在价值是一个估计值，而非一个确切的数字。另外，如果利率变动或未来现金流的预期被修正，这个估计值就将必须随之改变。沃伦·巴菲特，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股东手册，2014年。由于可从企业流出的现金并非年金，并且要基于大量不可能被确切预测的基本因素，所以确定企业的价值实乃一门艺术而非科学。在确定企业内在价值的方式上，几乎每个投资者都略有不同，这在本质上没什么不妥。因此最好把内在价值看成某个区间，而不是一个确切的数字。有些企业的内在价值比较容易计算，有些企业的内在价值则让价值投资者不知从何算起。芒格甚至不会对每个企业都做评估。我们没有可以估算所有企业正确价值的系统，我们几乎将全部企业归入太难那一堆，只筛选几个简单的来做。查理芒格，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年会，2007年。在理想情况下，确定企业内在价值的计算过程很容易，芒格只需心算就能做到。虽然更多智力平平的人需要使用计算器才能完成相同的数学运算，但芒格关于力求简单和显而易见的结果的观点仍然适用于真正的格雷厄姆价值投资者。如果芒格确定企业估值太难，他就会直截了当地说，我放弃。这是一个很有效却未能被充分利用的理念。若用棒球作比，芒格和巴菲特最喜欢的一点是，作为投资者不需要每一球都回报。很多过分自信之人的倾向恰恰与芒格划归太难的方法相反。换句话说，高智商的人往往很享受解决估价难题的机会，认为他们会因足够的心智技能而得到高额的回报。但实际情况是，在试图解决难题时，造成损失的是情绪和心理问题，而非智力上的不足。难题就是难题，饱含犯错的机会。当流程简单时，确定企业价值才能做到最好也最可靠。即便在流程相对简单的案例中，格雷厄姆价值投资者也必须记住一点，估值过程本来就不精确，价值投资者完全可以接受一个不精确的估值，因为格雷厄姆价值投资者寻找的是一个非常宽裕的安全边际，没有必要进行精确的计算。一个不错的例子就是，服务生很容易就能推断出某位老顾客是否超过了法定饮酒年龄。同样的道理，有些企业的内在价值显然也提供了必要的安全边际。巴菲特和芒格承认，他们在内在价值的定义上并不完全一致。巴菲特认为，内在价值极其重要，但又十分模糊。在评估内在价值时，面对相同的一系列事实，两个人几乎不可避免地会得出不同的数字，至少是略有不同。查理和我的情况甚至也是如此。沃伦·巴菲特，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年会，2003年。定义足够模糊，真正聪明且有经验的投资者甚至可以心算。我听沃伦谈过所谓折现现金流量，不过从未见他算过一回。查理·芒格，沃伦·巴菲特如是说，2007年。在1994年，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董事长的信中，巴菲特写道， 内在价值是一个数字，但无法精确计算，必须估计。尽管模糊不清，不过内在价值非常重要，它是评估投资和企业相对吸引力的唯一符合逻辑的方式。虽然估值的看法和做法存在一些细节差异，但大体上是一致的。估值可不是格雷厄姆价值投资者一路拼凑出来的东西。在迈克尔·普赖斯看来，内在价值是商人在进行了充分的尽职调查，并得到银行大额的授信额度之后，为了完全掌控一家企业而愿意支付的价格。对我来说，最重要的指标是完全控制地位的交易价位，而不是市场交易的价位，或相对于类似其他企业股票的交易价位。一些具备某些特点的企业却是芒格碰都不会碰的。有两类企业，第一种赚 12%， 你可以在年底取出，第二种也赚 12%， 但所有多余的现金必须再次投入经营，永远不会有现金。他让我想起某个家伙，他看着自己所有的设备说，那就是我所有的利润。我们讨厌这种企业。查理芒格，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年会，2003年。芒格和巴菲特在为企业估值时，是从他们所谓的所有者盈余开始入手的。所有者盈余的定义为净收入加折旧加损耗加摊销减资本支出减额外营运资金。在此方法中，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利用所有者盈余，把维持企业股本回报率所需的资本支出纳入考量。对于如何计算所有者盈余，本书在附录《伯克希尔哈撒韦的计算方法》中给出了更为完整的解释。所有者盈余不是一个典型的估值指标，其他格雷厄姆价值投资者可能会用不同的标准计算价值，比如息税前利润。例如，在《股市稳赚》一书中，格林布拉特就认为息税前利润中的折旧部分可以被视为资本支出的代表，言下之意，似乎用资本开支替换折旧是更好的方法。巴菲特对成长性在确定企业价值中的重要性有自己的看法，并与芒格的方法相呼应。成长性一直是价值计算公式中的一项，它构成了一个可变因素，其重要性可能微不足道，也可能巨大无比，其影响可能是消极的，也可能是积极的。只有在对企业的投资可以产生不断增值的诱人回报时，换言之，只有为增长所花的每一分钱都能创造超过一分钱的长期市场价值时，成长才会让投资者受益。如果是需要持续增加投入却回报甚微的企业，它的成长就会伤害投资者。沃伦·巴菲特，1992年。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致股东的信，1993年。与采取和每一位格雷厄姆价值投资者相同的方式进行计算相比，单个投资者在内心对于内在价值的定义能否保持一致才更为重要。正如即将解释的那样，当投资者耐心观察投资价格在一段时间内的上下波动时，内在价值是其最终分析的参考点。在做估值分析时，像芒格这样的格雷厄姆价值投资者是非常保守的。可变因素之二，确定适当的安全边际。安全边际是一个简单的概念，不同的投资者会有不同的应用方式。有些投资者喜欢拥有一个比他人大得多的安全边际，例如某位格雷厄姆价值投资者可能需要 25% 的安全边际，而另外一位可能需要 40%。 当然，由于内在价值概念本身并不精确，安全边际的计算自然也是不精确的。芒格和巴菲特喜欢比较大的安全边际，以至于不需要任何的数学计算，只凭心算即可。当然，巴菲特和芒格做的心算比普通人在计算器上做的计算还要多，但仍不失偏颇。芒格希望涉及投资评估的计算要简单明确，一目了然。对此，比尔·盖茨有自己的评论，擅长计算未必就能成为优秀的投资者。沃伦不是因为比较擅长计算概率而胜过其他投资者的，完全不是。如果做与不做的差别， 要依赖于计算到小数点后的第二位数才能获得。沃伦从来不做这样的投资，除非机会好到令人难以置信，否则他是不会投资的，也就是不挥棒。比尔盖茨，财富，1996年。很多人错误地认为，购买一家优质公司的股票就可以高枕无忧了。目标公司可能是一家业务很有吸引力的优质公司，但这还不够，你为每股支付的价格才是最重要的。像脸书、耐克，甚至伯克希尔哈撒韦这样的公司，可能是收入和利润都很丰厚的重要企业，但他们的业务可能并不值天价。霍华德·马克思的话一语中的，大多数投资者认为质量才是推断风险的决定因素，而不是价格。但优质资产也可能会有风险，而低质资产反而可能是安全的，这不过是支付价格的问题。于是高涨的舆论不只造成了低回报的可能，同时也是高风险的来源。霍华德·马克思，投资最重要的是2011年。同样，一家公司的股价从以前的高位上跌落，也并不代表你就可以放心购买这只股票。换句话说，从安全边际的角度看，特定公司偏离其几年前的价值，未必就表示购买这只股票是安全的。在描述巴菲特的导师本杰明·格雷厄姆时，芒格曾这样介绍安全边际的概念。格雷厄姆还有一个私人所有价值的概念，即如果整个企业可以出售的话，它的卖价会是多少？在许多情况下，这是可以计算的。然后，如果你拿股价乘以股数，得到的数值是整体售价的三分之一或更低，那么格雷厄姆会说你占了很大的优势。即便是一个由老酒鬼经营的遇震乏力的企业，只要你能得到高于每股价格实际价值的大幅增长，那就意味着各种好事都会发生在你的身上。按他的说法，拥有巨大的超额价值，你也就有了一个巨大的安全边际。查理·芒格，南加州大学商学院，1994年。虽然内在价值和安全边际的计算并不精确，甚至是模糊的，但它们仍旧是格雷厄姆价值投资体系中的关键任务。正如詹姆斯·蒙泰尔所写，估值是金融当中最接近万有引力定律的东西，它是长期回报的主要决定因素。然而，投资的目的一般不是按照公允价值买进，而是在一定的安全边际下购买。这反映了对公允价值的估计只是一种估算，数字并不精确，所以安全边际提供了非常必要的缓冲，以缓和错误和不幸带来的冲击。若投资者违反这一原则，在不具备安全边际的情况下投资，他们就有可能面临资本永久损失的风险。詹姆斯·蒙泰尔，永恒的投资几率，2011年。投资的黄金法则，没有什么资产或战略好到你不用顾及价格就要去投资。詹姆斯·蒙泰尔， GMO 资产管理公司信件，2013年12月。可变因素之三，明确投资者能力圈的范围。我们必须处理自己能够理解的事情。查理·芒格，英国广播公司专访，2009年。我们宁愿处理自己能理解的事情，我们为什么要在自己没有优势或许还有劣势的领域与他人竞争，而不是在我们有明显优势的领域与他人角力呢？你们每个人都要弄清楚自己的才能所在，你必须利用自己的优势。但如果你试图在自己最不擅长的方面取得成功，你的职业生涯必将一塌糊涂。我几乎可以保证会是这样，要不然你早就买到一张中奖的彩票，或在别的领域很幸运地有所收获了。查理·芒格，斯坦福大学法学院，1998年。我认为了解自己的能力并非难事，如果你身高158厘米，那就别提打职业篮球联赛的事了。如果你已经是92岁的高龄，就不要再期待担任好莱坞浪漫爱情片的主角了。若你的体重是159公斤，你就不可能在波修瓦芭蕾舞团担任首席舞者。能力是一个相对的概念。 查理芒格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年会2014年。我其实比较擅长确定自己力有未逮的程度，然后径直绕开它就好了。我更喜欢反向思考这个问题。我们的平均成功率不错，这可能是因为我们的能力比自认为的略高一点。查理芒格，美国全国广播公司财经频道专访，2014年。了解自己的能力局限很有价值。风险资本家弗雷德·威尔逊认为，你取胜的唯一途径就是知道自己擅长什么，不擅长什么，并坚持做你擅长的事情。芒格同样认为，超出自己能力圈的投资者很容易就会发现自己陷入了大麻烦之中。在能力圈之内，投资者的专业能力和知识会让他们在评估投资价值时占据优势，打败市场。能力圈背后的理念非常简单，简单到让人几乎不好意思大声说出来。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比清楚地知道自己在做什么风险更大，还能再怎么简单呢？不过，人类往往不会按照这个理念行事。例如，在推销石油行业科技公司的有限合伙资格或其证券的推销员眼里，原本聪明的医生或牙医反而更容易成为他们的猎物。芒格曾指出，即使是世界上最优秀的投资者，也会在互联网泡沫期间走到自己的能力圈之外。看到别人在科技行业赚大钱却没有自己的份儿，索罗斯受不了了，结果反而把自己弄死了。查理芒格，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年会，2000年。芒格说，能力圈这种方法就是一种机会成本分析。沃伦和我只看我们有核心竞争力的行业和公司，每个人都要这样做。你的时间和才能有限，必须聪明地加以分配。查理芒格，维斯科金融公司年会，2011年。当然，专业化的价值在此也会发挥作用，芒格如此形容它。沃伦和我有一些可以很容易地传授给他人的技能，这些技能之一就是知道自己能力的边界。如果你不知道边界，那它就不算是一种能力。沃伦和我擅长叫停 100% 的蠢事，光是致力于消除典型的错误，我们就让很多更有天赋和更勤奋的人望尘莫及。查理芒格，斯坦福法学家，2009年。芒格有一系列用来避免错误的方法。芒格喜欢打这样一个比方，他想知道自己会死在哪里，这样就可以有意避开，不去那里。他的朋友和投资者李路描述过这种方法。查理在思考事情时，会先从相反方向开始。想要了解如何过上幸福的生活，查理就会先去研究可能使生活惨不忍睹的做法。想要调查企业如何做大做强，查理就会首先研究企业的衰败和倒闭。大多数人更关心如何在股市中取得成功，但查理最关心的问题是，为什么大部分人没有在股市里赚到钱。李路，中国企业家，2010年。利用这种方法，芒格正努力将其投资限制在自己有明显优势的领域，而不是一些略知皮毛的领域。为了说明这一点，过去他曾谈到过一个人，此人设法垄断了鞋扣市场，这个市场真的很小，但他掌控了一切。在一个非常有限的领域，赚取可观的利润是有可能的，比如鞋扣市场，只不过它是能力圈非常狭小却取得成功的一个极端案例。希望你能力圈范围内的那个领域要比鞋扣市场大得多。然而，如果你试图将自己的能力圈拓展得太大，那么就可能会产生灾难性的后果。李路曾写道，芒格是如何向他描述这一点的。能够从生活中获得真正深刻的见解，其数量仍旧是非常有限的。因此，正确决策必定限于你的能力圈之内。没有清晰边界的能力，不能称为真正的能力。李路，中国企业家，2010年。能力圈的边界一旦确定，接下来的挑战就是不能逾越这些边界。留在能力圈之内，显然在理论上不是什么难事，但在实践中，多数人难以做到。 当投资者遇到能说会道的老练推销者时，更有可能出现失误。在这种情况下，迥异于智商的情商就变得至关重要了。人类喜欢听故事，因为故事能打消人们的怀疑。在金融史上，最重大的诈骗案的主角都是一些讲故事的高手，比如伯纳德·麦道夫和肯尼斯·莱。故事会让人停止怀疑，可这种状态对任何人的投资过程都是有害的。太多的投资者将熟悉和能力混为一谈。例如，一个人乘坐飞机的次数很多，并不代表他非常了解航空业，更不意味着这个人可以成为投资该行业的投资者。经常浏览脸书，并不会让你有投资新创立的社交媒体公司的资格。如果仅仅是使用某公司的产品或服务，而没有深入研究该公司的业务，你就不应该投资那家公司。那些知道如何守在自己能力圈范围内的人，有一些是伯克希尔哈撒韦集团子公司的首席执行官。在巴菲特看来，内布拉斯加家具大卖场的罗斯·布朗金就很清楚自己的能力范围。如果你在他的能力圈之外两英寸的地方晃来晃去，他甚至连提都不会提起。他确切地知道自己擅长什么，他不想在这些事上欺骗自己。沃伦·巴菲特《滚雪球》2008年。了解自己能力圈的边界极为重要，芒格认为他的答案应该是显而易见的。如果你有能力，差不多也就知道了它的界限在哪里。问你是否越过了界限这个问题，也就等于有了答案。查理·芒格，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年会，2002年。巴菲特曾经说过，事实上，了解自己能力圈的界限，可能要比知道这个圈的大小更为重要。如果你只在某些点上有能力，那么即便只停留在那些点上，你也可以做得很不错。芒格就此说过，很多事情我们都放过了，你们必须寻找一个特别有优势的领域，并且专注于它。查理·芒格，维斯科金融公司年会，2002年。关键是，投资者要持续地把精力放在避免犯错上。如果有人试图推销给你的东西，令你很难做出决定，你就可以选择干脆的拒绝。若你能找到容易做决定的投资，为什么还要做不容易决策的投资呢？借助能力圈做筛选，芒格尽量只在他有绝对优势的时候投资，否则他就什么都不想做，而多数人很难做到这一点。我们不涉足高科技企业，原因在于我们在该领域特别缺乏天资。没错，科技含量低的企业可能也十分困难，那就试着开一家餐馆并让它红火起来吧。致富为什么就应该轻而易举？在竞争激烈的世界，致富捷径是不可能存在的。查理·芒格，维斯科金融公司会议，1998年。芒格和巴菲特都说，他们对于科技类行业中的企业的了解不足以支持他们成为技术投资者。他们觉得自己无法预测技术驱动型企业的所有者盈余，五年都没办法做到，更别说几十年了。但每家企业都会采用科技手段，因此芒格和巴菲特并没有将他们完全排除在自己的能力圈之外。芒格不愿意投资科技业事出有因，这可以追溯到他年轻的时候，他曾因为跨出了自己的能力圈而导致了失误。在其投资生涯的初期，芒格收购了一家制造仪器的公司，这让他第一次品尝到了投资科技企业的苦果。先是他的首席科学家被一位风险投资人挖走了，之后磁带产品推向市场，使得该企业的业绩雪上加霜。用芒格自己的话说，整个体验几近让他倾家荡产。巴菲特和我不觉得我们在高科技领域拥有较大的优势，事实上我们感觉在理解软件、电脑芯片等技术的发展本质方面具有很大的劣势，所以基于个人的不足，我们往往会对这些敬而远之。此外，那是一个非常非常强大的理念，每个人都有一个能力圈，要扩大那个圈子非常困难。如果音乐是文明的衡量标准，而我又不得不靠当音乐家来谋生， 我甚至想象不出自己会被划归到多低的档次。查理·芒格，南加州大学商学院，1994年。芒格不投资科技公司只是他个人的决定，并不意味着科技行业不适合能力圈中拥有技术的其他人。不确定性很高，加之创新的速度大大加快，因此科技向人们提出了新的挑战。巴菲特说过，如果公司所属的行业变化迅速，那么预测他们的长期经营状况就已经远远超出了我们的能力界限。通过留心自己在科技领域的能力范围，投资者就可以应对这种变化。例如，很了解绘图芯片技术的人未必很了解无线数据传输技术，若是不这样想，那就是在玩命。就像克林特·伊斯特伍德在电影《警探哈里》中所问的，你得问自己一个问题，我觉得自己的运气好吗？那么，你的运气好吗？